弟兄姐妹平安。好，在有没有还没有证道之前呢？我们用一点时间对弟兄姐妹孩子们，你们要也要注意听，你们要注意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啊，请你们在主里面要包容我，因为我要讲真心话就是我们恩悦教会有点不太好。因为刚才我们十点聚会的时候只有十个人呢，所以现在你们全部都来到了，但这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迟到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都最好是不要迟到啊！我知道有偶尔会迟到是难免的，但你们不要迟到，因为如果我们准时的话，往往我们为什么会准时呢？因为那件事情很重要。如果你要去赴一个很重要的晚会，很重要的一个的开会，你就一定会准时。所以你的准时就代表你心中多看重那一件的事情。而第二个事情就是，如果有时候你要遇见一些的人的时候，可能是如果你要面见总理的话，你一定会准时。因为你知道如果你迟到会表示不敬，那你们也尽量不要迟到啊，尽量不要迟到。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如果你跟我约会，我经常都迟到的，但是我去教会啊，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尽量都不敢迟到。对人敢迟到，我当来教会的时候，从以前我就尽量的就一定要找到这个的，我们这一个对神的态度，我们一定要放在心里。尤其是你们若做家中的爸爸的话，你们一定要有表率。不管你们有五个孩子、七个孩子、八个孩子，你们都应该要找到，因为孩子看到你怎么尽量的找到，他们就知道你怎么的看重敬拜神这个的事情。以前我在另外一所小的教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他们每一次只有证道的时候才出现，因为他们觉得唱诗不重要。唱诗重要吗？重要。唱诗不是为你唱的，唱诗是赞美神，是敬拜神哦。所以尽量，弟兄姐妹，不是说不能迟到啊，但是尽量不要迟到，因为这真的是表示我们表露了我们内心的一个的光景哦。最起码我们搭飞机的时候一定不会迟到。我曾经搭飞机迟到一次，但不是我故意的，是因为那时候美国911事件之后，他们就封锁那些严谨的看守所有的飞机场。那我又笨笨的，那我坐我的飞机票都是免费的，因为师母是空姐嘛，所以一年有一张免费的票。拿免费的票不是说我要坐什么就坐什么位置，就是剩下的才给你。所以要等到15分钟前，就是那个闸门还没有关的时候，才告诉你你有位置可以上。那时候我又笨笨了，我看那个队排的哇，很长很长嘞。新加坡你知道很循规蹈矩的，这个是有些国家没有的现象。我去到那边就排队哦，我想每个人都这样了，我应该是跟我一样，就是都要排队了，应该那个飞机就是不会飞走的，我就排队。谁知道排了半个小时，已经尽量快了。到了那边之后，我被骂，因为那个飞机的门关了。他说：“飞机还没有走吗？可以开吗？”说：“不可以。”哇！后来我就被严厉的骂了，训了一顿，因为我是免费票嘛，免费票所以会被骂的。你害公司，你说你害公司，因为薛理是公司的职员嘛，你害公司损失钱。就算你们真的是买票啊，他也是不会开门给你的。门一关的时候就不能进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大飞机不要迟到啊。你们那种的所谓的迟到是，其实他们知道你们会迟到，所以给你们一点点时间 buffer 啊，就是一点点宽限的时间。但飞机的门一关了之后，起飞的时候你是不能叫他回头的啊。所以不要迟到啊，要每一次来崇拜的时候，就好像把自己也是要赶搭飞机一样的心态来。 好，另外一个的事情就是啊、首先让你们看一些的一段的经文，这是很老的经文，帖撒，我们还没有正道啊，我们看也现在也是正道，但不是这个的题目。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 ，First Thessalonian，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这段经文很重要，你们要把它背起来。我们先看十六节，十六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我为什么要这么的说呢？啊，你们知道师母她断了一只手臂啊，如果你们有上 Facebook 的话啊，所以我就放了她的照片放在 Facebook， 然后也跌伤了她的脸。所以是蛮严重的。然后回想了过后了之后，我有一天就告诉他，我说是上帝要给你跌倒的。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还没有骑脚车之前啊、其实我知道他是很容易跌倒的，所以我已经祷告了。我说主啊，你保守我们的整个的行程，让雪莉可以平平安安，没有出意外。我真的这样祷告。过后在骑脚车之前，立怀传道有跟我们一起去啊，他也做祷告是吧？我们一起祷告说求神保守，两个牧者祷告了，后来还是跌了。但后来他回想了起来的时候，他突然间有一天啊，前一两天他就告诉我说，啊是了，应该是神要我跌了，因为我的。工作的行程原本是不容许我去骑脚车的，那一天突然间换了，啊，很少换的，啊，那边空姐他们是有，又就是定期几次飞，换了之后他就能够骑脚车，然后他就跌了，跌了之后你结果你一定会心里会想一件事情哦，为什么？不是祷告了吗？哇，糟糕，跟你们讲了之后，以后你们都不敢祷告，还是觉得祷告没有用。祷告是有用的，祷告是有必要的，但祷告了之后还是跌倒的话怎么样呢？你要感恩。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感恩，因为你感恩的时候你表示你对神的顺服，你感恩的话表示你对神的信心，这是那些不信主人他们所不能明白，所不能经历到的。我就在内心里面深信一件事情，神必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一定得到益处。所以无论你们什么事情发生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你一定要学习一样东西，就是要感恩。这个的功课是我以前看一本灵恩派的牧师所写的，在他的书中里面学到的。所以灵恩派的牧师里面也有些好的牧师的，真的，凡事要感恩。我再给你们一个的例子啊，上一次我前几一两个礼拜前，应该是两三个礼拜前啊，我还没有问黄达的批准，应该是可以讲了，应该是可以分享，可以吗？可以。黄达就告诉我说他买了一台电子琴，买了电子琴的时候交了那个定金，交了之后突然间那个售货员跑路啊，那个。好像是单不见了，什么都没有，然后警察叫他去录口供这些，然后我心想，哎呀，糟了，完蛋了，应该是完了了，因为他不认账的话，你能怎样？那个的售货员已经把那个钱占为己有，可能已经用完了，完了。但是那天他告诉我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心态，他是感恩的心态。当他感恩的时候，哇，我心里就想，我真的心里这样想，我没有告诉他，我说。我心里就想说神一定赐福他的，一定赐福他的，但我没有想到后来神是怎样赐福。你们知道后来神怎么赐福他吗？后来那个公司，通常没有这样好的公司，这个公司打电话给他说他们愿意更便宜，好像是更便宜，对不对？更便宜的把那个钢琴那个电子琴卖给他们，还给他们购物礼券，哇，好不好？所以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买电子琴然后你们被骗的时候，你们是什么反应？ 哇，真衰啊，这个人要死了，这个人该死了，这个人为什么做这样缺德的事。但黄达他不是这样，他是说我希望这个借着这个的事情，那一个人可以信耶稣，他是感恩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个事情要感恩，这个是要学的，这是要一种的操练。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能够体验上帝，你就可以经历到上帝。因为你要经历上帝，不说上帝你来你证明给我，不是的，是你去顺服他的话的时候，你就在你的生命中经历到他，你就真正的经历到他的信实，他的慈爱。要经历神就要顺服神，要经历神就要相信神，别无他法。好，我们今天我们就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正道。今天的正道是马太福音，取自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你们可以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翻开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要饶恕我的弟兄几次。我们一同来祷告。求天父上帝，你再一次的开恩，我们在当中的若我们有不幸的心，求你使我们回转过来。主啊，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只信我们自己，很长的时候我们只以为我们是自以为是的，我们自以为义。主啊，你叫圣灵能够来到我们当中，这被那一些还没有信靠你的，使他们的心回转过来。当然我们这些相信你的，我们知道你就住在我们里面，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你也教导我们，这被我们好叫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得到益处。主啊，求你开恩，求你怜悯。主，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亏欠，我们知道我们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有犯罪的地方。我们求主再一次的宽恕，求主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涂抹，使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领受你的恩惠。我们求你赐恩，求你赐福，求你赐福于所讲的任何，赐福那讲的与听的，让我们都得到你的益处。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8章21到27节，18章21节到35节。好，我们来看，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吗？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70个7次。因此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6000万银币的人来，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把人 叫人把他和妻子儿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了一个欠了100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那和他一同做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的事情。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一切的，你欠我的一切，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你一样吗？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把他所欠的一切还清。如果你们个人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记得这段的经文的上文的时候，这段经文的上文在11节到第14节的时候，耶稣用了一个牧人的比喻，用了这个的牧人的比喻是表示，就是上帝不愿意任何属于他的人都失丧。 所以这个牧人的比喻就是这个牧人会愿意放下99只的羊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啊。所以如果你接下来看下文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会说有一些弟兄是会得罪我们，而这些弟兄得罪我们的时候，如果你连着上下文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一个迷失得了的羊。所以然后在第15到第17节的时候，耶稣就教导门徒说要如何的寻回那些得罪他们的弟兄。如何的寻回他们呢？先首先第一个人单面的私底下的来指责那一个的人，告诉他你如何的得罪我。那如果他不听的话，再一个或两个人去与他面质，就是告诉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做，你为什么这样的亏负我，你为什么这样犯罪，好不好？你求你悔改，好不好？求你回转，不要再行这个的恶，要求那个人道歉。第三，如果他不听的话，这个的人才可以告诉教会，然后教会会劝他悔改。如果他不听的话，教会就要把他当成不信的人、不义的人了。来到第18到第20节的时候，耶稣就解释教会是有权柄做审判的工作。然后其实讲了这一些的时候，彼得听了之后，他是明白耶稣的道理。所以在21节的时候，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在21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彼得是明白耶稣是要门徒竭力的寻回那些得罪他们的弟兄的。所以结果彼得就前来就问耶稣，在21节的时候，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彼得明白耶稣的意义，彼得明白耶稣的教导，彼得明白说任何人得罪他的话，他要单独面的去劝他悔改，如果他悔改就饶恕他，如果他不听的话，再找两个人，一个到两个人去劝他，他悔改再饶恕他，他不听的话告诉教会，教会劝他，他不听的话，然后再把他当成不信的，把他当成不义的人。所以彼得明白，所以他就问耶稣说，我到底要饶恕我的弟兄几次？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他饶恕一个人两三次，其实已经有时候算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是很严重的伤害到你，如果你的生命中曾经有人很严重很严厉的伤害到你的，可能是心灵的，可能是身体的，可能是物质上的，你其实你有时候饶恕一次两次三次已经是非常不得了的。饶恕人总应该有一个界限，对不对？总不能永无止境的来饶恕人，对不对？所以彼得就说要饶恕几次吗？所以彼得他就问耶稣说，是不是七次？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吗？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彼得真的很像是一个圣人哦。哇，能够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他真的是欺负他，真的是恶待他、苦待他，然后他饶恕那个人七次，彼得就真的好像一个圣人一样。很可能彼得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有可能啊，我不是彼得，但彼得在天上，如果我讲错，求你饶恕我。但有可能是他在讲的时候，他心里想，哇，耶稣一定夸奖我，我讲七次，你知道吗？有谁可以像我这样饶恕人七次？真的好像一个圣人一样。如果真的是，如果有人伤害你，很严厉的伤害你，你能饶恕人七次的话，真的好像是一个圣人一样。但结果你看到耶稣说什么？在耶稣在22节的时候，耶稣对彼得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70个7次。什么叫70个7次？如果70乘7的话，就490哦。所以耶稣不是说叫你要饶恕人490次，耶稣叫你什么？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要不断的饶恕那愿意悔改认错的人，要不断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饶恕人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今天所有的电影的电影那种action film， 就是武打影片里面哦，你会发现它都有一个的主题，这个的主题往往就是报仇。所以我们每一次在看这些好莱坞的影片的时候，它的一种的熏陶，还有那个台剧哇，很好，就是报仇，就是要以牙还牙，以手还手。所以我们在这一种的电影电视剧的文化里面，传媒的文化里面，今天的传媒这是很不像样的，真的是他们要自我反省一下。 所传递的是什么？就是要报仇雪恨，就是要以牙还牙。在这个的先进的生活，这个生活里面，在这个的社会里面哦，我们要说对不起也很非常不容易。如果你在公司里面犯错的话，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你敢说对不起吗？打死你都不敢，不可以说对不起，因为你一说对不起的话，你就是什么，很可能就完蛋了，对不对？他们不会原谅你的，他们不会饶恕你的。所以你就看到很多的官员哦，就是打死都不会说对不起的。我们以前我们的政府也是如此，直到我们有一个高官，他后来破例，他向群众说对不起，向人民说对不起。后来他这么的谦卑下来的时候，哇，他的那个票数是非常的高啊！啊，后来大选的时候，他的票数得到非常的高，我很佩服他。因为身为一个的领袖，身为一个的官员，身为在公司里面工作的人，是很难说对不起的。因为你说对不起的时候，人家是不会接受的，往往所要面对的就是什么，开除。所以你就明白新加坡政府 civil service 就是公务员哦，他们公务员就是打死都不会讲对不起的。啊，他们会说啊，我们感到啊，感到抱歉啊，抱歉不是对不起啊。啊，感到抱歉，我们感到非常忧伤，我们觉得啊，我们能够体恤，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光景。他们不敢说对不起，因为说对不起真的是没有人会原谅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为什么离婚率会越来越高吗？也因为夫妻里面很难彼此饶恕。夫妻要长久，就一定要学习一个功课，叫饶恕。真的，丈夫哪里会不对不起，不会对不起妻子的？妻子难道就不会对不起丈夫吗？会的。所以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当我们不愿饶恕的时候，婚姻就会破裂了。而唯一能够上帝容许我们离婚的时候，是当另外一半他犯奸淫，然后上帝才任凭我们，包容我们，容许我们离婚。除此以外，离婚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面，你们有如果有妻子有丈夫的话，你们是不是每一次的吵架，然后你们吵架的时候，你们是以牙还牙，还是咒骂，还是就是现在夫妻吵架越来越特别了。现在夫妻吵架，你们不要跑到 Facebook 吵架，这是很不明智的事情。我看到有些人吵架的时候是跑到 Facebook 吵架，跑到脸面吵架，让全世界，我告诉你，你跑到 Facebook 吵架，我跟你讲 一发不可收拾，不要做这种傻事啊！不管你心情有多么恶劣，你不要，因为你一放在 Facebook 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什么事，他们都在猜，所以你们不要做这些愚昧的事情，不要，千万不要这样啊！你们不要这样做事情啊！所以不要在 Facebook 里面别吵架，这是很不明智的事情。现在新夫妻吵架是用什么？SMS 啊，短信，用短信吵架。吵架的时候，你们要记得一样东西，最好是在天黑之前你要彼此饶恕。啊，我明白一样的事情，就是如果在父亲吵架的时候啊，先生你们要注意一样东西啊，就是千万不要，这是经验之谈。先生如果跟妻子吵架的时候啊，先生往往就是哎很累了，我已经做工作了一整天，然后你跟我吵架，他就很累了，他就睡觉了。往往姐妹们不可以让你这样呢，你敢去睡觉啊，我告诉你，他说哇你不爱我了，你不关心我了，你不体贴我了，哇你这个的人你还可以睡，哇我已经伤心的半死，我不能睡，他整晚不能睡，哇结果你就糟糕了。我就告诉你说，我要跟你讲，你要保重。天黑之前你就要结束这个的争吵，真的彼此的饶恕。你不饶恕的话，这个婚姻很快就破裂，然后有一天就会离婚了。如果有一天你的朋友出卖你，你们这孩子啊，你们在学校里面，我告诉你，迟早一定有朋友出卖你们的。啊，你就经历到第一次的出卖，没有孩子不被其他的朋友出卖的。如果你的朋友出卖你，他说你告诉他不可以讲，他却告诉很多人的时候， 啊，结果你会饶恕他吗？他是告诉你说对不起，你会饶恕他们吗？那结果我们的真的在这个的社会里面，我知道后来我的一个儿子就告诉我说，我的朋友告诉我 ，sorry no use， 什么意思？对不起没有用。这个就是我们的社会。然后我们知道那些在监狱里面出来的人，他们也是很辛苦的，有很多想要尝试重新的做人，但怎么社会不见了他们，真的。所以在这个的社会里面，饶恕不是一个美德。你不相信，你做一个调查报告，你去问外面的人，你做一个调查报告，找一个100个人，然后你把所有的美德列出来，有到底有多少人会说饶恕人是一个美德？他们会告诉你，饶恕人是一个真的是很愚昧的事情，他们不会认为这是一个美德。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所受的伤害是什么，很可能是你的父母对不起你，很可能是你的最亲的朋友对不起你，很可能是你的丈夫对不起你，很可能是你的妻子对不起你。但如果他真的愿意说对不起，他愿意说他愿意改的时候，我们到底肯不肯愿意的饶恕？但往往的时候，我们被得罪的时候，我们会愤怒，我们会咒骂人哦。有一些人被伤害的时候，他会怎样呢？他就会到处告诉人，这是一个报复行动。因为你告诉每一个人，每个人就知道了，哇，这个人就是这样衰样的啊！你看啊，你看就是这样的啊，你看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的报复行动。有些人就会以牙还牙，有一些人就在心里不断的咒诅那一个人，有一些人他们就会说我远离啊，近了看到这个人就闪，跟他离他108000里，我不用他跟我讲对不起，但是我要远离这个人，我不要跟他一刀两断，没有任何的关系。但结果这个从来不是主的心意，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寻回那个迷失的羊，那个得罪我们的弟兄要把他挽回来，这是主的心意。主要我们去学习来饶恕那些他们愿意说对不起，他们得罪我们，他们后来他们知道他们错的那些的弟兄。我知道主对我们主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心里会产生很多的反抗，很多的反抗。如果你曾经被人真的严重的伤害的话，你就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功课。你会说，哇，这样做不是很吃亏？我饶恕人不是很吃亏，然后每次继续的被他伤害吗？难道我是这样做吗？但弟兄姐妹，我会告诉你，饶恕人不代表你就每次说，哎，我在这里，来，你来伤害我多点，我饶恕你，你再来伤害我多点，不是。你饶恕了人之后，你当然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但你结果可能会说，我饶恕他，他每次都说对不起，我就饶恕他，这样合理吗？他每次做错了然后说对不起。但结果我要问你啊，你每一次的时候，你跪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你有没有说，主啊，对不起，我又在重犯了？还是你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做过？你来到主的面前说，对不起，我又在重犯了。你这样说的时候，我问你，你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对不起，我又再犯了这件事情，我不应该做的，我又做了。当你跟主说对不起的时候，你是不是真心的？是，对不对？但结果你又在重犯哦，你再重犯就一定是不是真心的，对不对？哪里，牧师，我是很真心的，你知道吗？我真的跟主说对不起，我真的是很坦诚的说对不起，但我结果我又在重犯了。我为什么重犯呢？结果你的神学就进来了。因为罪的律发动，因为肉体的私欲牵引，所以结果我重犯了，所以我真的是很珍惜的。但是那个得罪你的弟兄，他说对不起的时候，那个一定是假的，每次都讲对不起，这种是活该的。当来到自己的时候，主啊，对不起啊，我又再重犯了，我是有软弱，你赦免我，你是信实，你是慈爱的。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的对照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会心里会说，哇，认罪悔改就行了，公义在哪里？那个人犯法，难道我不报警吗？饶恕他，难道我不报警吗？我告诉你，如果有人在当中他们得罪你的话， 他们犯法的话，我跟你讲说打999，我会支持你。999就是打报警了，让警察处理。但是如果他说对不起的话，你要饶恕他吗？你心里要饶恕他，你要接纳他。如果他被关进监牢，你还要去探访他，接纳他。但是要报警吗？可以报警，抓他，因为他要为他所犯的付上代价。但是不是说我们就不要饶恕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知道如果你们听了这些话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哎呀，这样的话我情愿去伤害人，让人来饶恕我，不是更好，对不对？主要我每次饶恕人，我去伤害人，让人饶恕我，不是更好？我为什么要饶恕人？我去伤害人，让你们这些基督徒来饶恕我，不是更好吗？我告诉你，你这么想的时候，你真的是非常邪恶的，你的心就在最终了，真的是非常邪恶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说我要公义，他怎么每一次的伤害我，然后结果他说对不起就了事了，我就要饶恕他。公理何在？公义何在？我教你一样事情，你心里饶恕他，他说对不起你饶恕他，然后你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这个人每次跟我说对不起，然后他伤害我，主你严厉的管教他。你说主会不会管教？会。你每天告诉主，这个的人怎么的欺负我，我就怎么的顺服你，我就饶恕他，因为你饶恕我。但主啊，他欺压我，我求你管教他，你严厉的管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公司里面有人欺负你的时候，你不要以恶报恶。我告诉你，我曾经是被人欺负过的。哇，欺负到我真的是躲在，你知道我在警察局里面，警察局里面一个警察穿个制服躲在一个的角落里面，我在那边哭。但是以前我就没有这么聪明，因为对圣经不熟啊，只知道就说基督徒要做好人就对了，所以就尽量忍到哭。我告诉你，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哪里会做这种事？你敢咬我，我跟你，我咬到你烂了，你讲，我咬死你不放，你敢动我？你知道我是很凶的人，你知道吗？看不出啊，咬死你不放。但是后来我信耶稣了之后，哇，这个人哇，我上次一直欺负我，然后后来我一直祝福他，也希望他信耶稣，但后来我看到他没有什么好报，我真的很可怜他。你问陈旭，他也是有同样的经历，有人欺负他，而且是欺负寡妇，欺负寡妇的人没有好下场的，真的，上帝会为他伸冤，不要开玩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不是每一次有人道歉的话，在主里的弟兄他道歉了就饶恕。所以我们看耶稣所说的比喻，23节，因此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6000万银币的人来，他没有钱还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变卖掉，用来偿还。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用一个王，一个国王的一个的比喻，用这个国王的比喻来比喻天国的子民他们是如何被赦免的一个原理。所以用这个国王的一个的比喻来比喻在天国里的子民是如何被这个的王赦免，而被赦免的原理是什么，这个天国的王是如何赦免，所以天国的子民也应当要学习赦免的功课。在整个的比喻里面，你就看到有一个仆人他欠这个王6000万银币。所以在25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在古代的时候，在当时的世界里面哦，丈夫变卖妻儿来还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也是这样，整个的社会的环境都是这样。所以在25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的王，他说就下令把他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和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那结果这个的仆人就哀求央求这个王，他要求这个的王什么，他哀求这个王什么，哀求这个王宽限。那王有没有宽限？没有。 他没有宽限，他反而什么免了这个的仆人所有的债啊。所以这个的比喻能够要提醒，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欠上帝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然后我们所要求的结果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无条件的就完全的赦免我们，免了我们一切所有的债。结果你会问一样事情，我到底欠上帝什么以至于我要得到上帝的赦免？很简单，我举几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上帝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造天造地造人。在华人的神明里面没有一个造物主，没有一个华人所敬拜的到在的神明里面说我是那创造天地人一切的，没有啊。你拜关云长，关云长说我是打仗的啊，我是忠义的，我没有说我是造天地万物的主。你现在看你们拜的以前拜过的对不对，有哪一个是造天地万物的？没有。华人的所谓的神话里面最高的最多只有女娲，女娲是那个的补天，然后她造人，对不对？但很少看到华人拜女娲神，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面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位的上帝他宣告他就是那造天造地造人造一切万亿的万有的主宰。结果我们每一天所吃的东西其实是从他而来的。你吃的鸡，你像我们有鸭，我们有今天有，你们不要走先，今天很多鸭，今天有三只肥鸭还有一只肥鸡我们吃的这一些的牲畜禽兽啊，这些不是禽兽，对不起，牲畜都是从上帝所创造的。但结果我们以前我们吃的喝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有感恩吗？我们没有感恩。我们明明知道有一位的造物主，但我们从来没有感谢他，我们从来也没有说啊，到底他在哪里，我们没有寻找他，我们没有感谢他。设想如果现在有一个人来你的家住，他来你的家住了哇一个月两个月，哇住了30年，他吃你的喝你的穿你的，然后看到你的时候啊，打个比方你住在亲人的家，你看到的时候又不睬他的，不把他当透明的一样，你说如果庆安是那主人他会怎样？哇跟你讲很生气，你如果你告诉我你不生气的话，你一定是假冒为善的人，真的。但结果我们就吃上帝的喝上帝的住上帝的地方，我们用上帝的，甚至生命都是从上帝而来，但我们从来都不感恩，我们还无视他的存在，把他当成透明的。这就是我们人的心。上帝是人类的父，人从哪里来？人从上帝来啊。有知道我有些人他们就是啊，牙齿就是 TK 啊， TK 就是牙齿就是嘴硬啊。我的朋友就说人是从猴子来的，后来我就带他去找去上一个课，科学家是基督徒的科学家，后来这个基督徒科学家当然是找反对那些进化论的这些证据全部拉出来，后来他听了之后他知道哇这个破产，这个进化论是破产的。所以学校告诉你们人是从猴子来的，你告诉老师你才是从猴子来的。我就问我的朋友说人从哪里来，他说他后来讲不是从猴子，他说从松鼠来的，因为松鼠好像有事好像五只手指。我说我不要变了，我说松鼠从哪里来的？松鼠从细胞来的，进化。细胞从哪里来的？细胞变更小的细菌来的。细菌从哪里来的？ The higher being， 那更高者，他就死都不要讲上帝就对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是从上帝而来的，人类的父就是上帝，上帝造人，人为什么会说话，人有为什么有智慧，人为什么有道德，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是那道德的主，他是有智慧的主，他是能说言语的主，他是爱的源头，他是真理。但结果我们造偶像来取代他。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什么都拜过啊，牛有拜过，你们有没有拜过牛？大象没有啊，你们去四马路的时候经过就看到大象了啊。我牛拜过，大象有拜过，老虎有没有拜过？我跟你讲过我床都拜过啊，我拜过床，厉害啊，床有床神。 门有门神，山有山神，什么都拜过了，树只要能够使我发财的我就拜。亲爱的弟兄姐妹，结果我们就用偶像取代上帝，我们不认他。就好像什么，如果你家里 有父亲哦，你不认你的父亲，你跑到你的街上找另外一个人，哎，爸爸爸爸爸，你的真正的爸爸看了会怎样？一巴掌打下去啊。所以结果你不认上帝的时候，你不认他为父的时候，结果你去找猴子啦、大象啦，找人的形象，然后你说这就是我的爸爸，你说你真实的这位的天父，你的爸会怎样？我们欠上帝真的是很多很多。上帝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一切都是为他而造的，一切都是为他而活的。但结果人背叛，人反抗，人造反。上帝不是像那个 Transformer 那个是变形金刚，你知道变形金刚它有一个的恶作剧哦，变形金刚里面它有一个创造者，这个创造者的这个的变形金刚啊是恶来的，这个他们的创造变形金刚的世界的这个的主是恶的，邪恶的。这一些都是他们后来他们要违背神的时候，他们就这么的就把这些的卡通片里面都隐藏这些东西。但我们这位的上帝是爱我们的，甚至他将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成为人来为我们受死受刑罚。但结果我们人类，我们真的是欠上帝很多很多。我们当我们每一次伤害我们其他的人的时候，当我们人伤害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对上帝的羞辱。因为人是按他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当你辱骂人的时候，你就在辱骂上帝，因为人是反映出上帝的形象样式。当你做害伤天害理的事，或者你说恶言，或者你做不对的事伤害另外一个人的时候，结果你是触犯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是管制这个大地的真正的主人。所以你就能够明白，其实我们欠上帝是很多很多的。每一次我们做不对的事情，我们都在欠上帝，每一次我们伤害人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欠上帝。结果我们欠上帝的真的是就好像这个的比喻一样，是欠六千万硬币。然后我们来继续来看第28节。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他100个硬币的仆人，就抓住他，这个念扼嘛，对不对？有没有念错？扼住他的喉咙啊！你看新加坡人的华人就是这么差的。扼着他的喉咙，对不起，不是所有的地冲的华文就很好。还有后面一个小妹妹的，她中文也是很好。上一次我就带晶晶去探她，说你猜她从哪里来，她说北京，她说我是从新加坡来，为新加坡争光，很好。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他那和他一同做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有的还清。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就非常难过，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的事情。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之前被王宽恕了六千万的一个的仆人，他很可能觉得哇，他很可能应该是了，就是因为他欠王六千万嘛，所以他应该是穷光蛋。这个的穷光蛋看到另外一个的仆人，这个仆人另外一个的仆人欠他多少钱？100个银币啊！结果欠100个银币，他看到的时候，哇，这个欠我钱的，他就哇扼着他的喉咙，就说哇，你把你所欠的还给我。同样，这个的仆人很戏剧的话，就是跟他一样，就是跪下来说，求你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啊，我会还给你的。但这个的仆人他不肯，他就反而把他带走，把他关在监狱里。所以当时候的文化就是，可能欠钱的时候不还钱，可能是可以丢在监狱里的。丢在监狱的时候，直到他把他还清的时候，再把他放出来。所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哦。他不还就把他关起来，应该的，对不对？本来就应该的嘛，对不对？欠钱还钱。而且国家的律法是容许他这样做的，就是他能够把他关在监狱里的。 王之前怎样呢？王也要把他关在监里的，或者把他的家里的妻子儿子都变卖了。但后来那个王无条件的宽恕了他，但结果他就用这个的态度，按照公义的原理，这是国家律法的原理，就把这个仆人给关在监里了。然后耶稣就说，你看，他就在这个的比喻的说，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个的事情之后，非常非常的难过，打抱不平，然后他们就告诉主人。然后我们再接下来我们来看，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的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你一样吗？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然后耶稣在35节说，如果你们个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的待你们呢。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王听见了这整个的事情之后，他是非常生气。王称这个的仆人为什么？恶仆。恶仆，他做了什么事情以至于王要称他为恶仆呢？因为王无条件的宽恕了他，多少呢？6000万。但结果这个的仆人他被饶恕，他被宽恕了之后，他看到另外一个的仆人之后，那个仆人欠他多少？100。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的比喻其实是要影射，不管无论人做什么事情伤害我们，真的是欠我们的是非常少的，我们欠上帝、天父上帝的是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每一次我们伤害人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得罪神。所以你就看到整个的比喻的中心点，就是王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这个恶仆。这个的恶仆怎样对待那个欠他钱的，这个的王也同样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这个的恶仆把这个的欠他100个银币的仆人把他丢在监里，关在监牢里。这个王也同样的把他送去什么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能够明白35节耶稣所说的，如果你们个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弟兄的意思是在主里的弟兄姐妹，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你看到耶稣所说的是非常严厉的，他没有说你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他说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因为这个的关系被破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如果有人他们愿意说对不起，求你宽恕的时候，你不饶恕他们，你从心里不饶恕他们，说你怎样对待他们，你耶稣的天父，我们的天父也同样的怎样的来对待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他们因为憎恨，他们有很多怨恨报复的一个的心在他里面累积累积，他们不能够饶恕某某人，当甚至那个人某某人他做出道歉的举动，你知道现在的人他们很少说对不起的。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太太很少跟我讲对不起，但是她讲对不起的时候，她是用不同的方式，可能煮菜啦，或者做其他的方式，就不讲对不起。所以当有一些人他们说对不起，或者做出一些真的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向我们道歉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来饶恕？如果我们不饶恕的话，我们怎样对待他们，天父也怎样同样的对待我们。如果你说啊，我要远离这个人，永远不要看到他，滚我越远越好，你天父也同样的待你，你就会感觉到天父离你很远很远，你没有那个的喜乐，你失去了那个喜乐，你失去了那平安，你感觉不到上帝与你同在。若是曾经牧师对不起过你，若是教会曾经对不起过你，当然后来有一些人他们会说对不起，但如果你不饶恕他们，结果天父也同样的对待你。 因为耶稣说我们欠天父上帝是多么多多么多多么多多么多多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我们怎样待人，天父也怎样待我们。如果我们饶恕人的话，上帝也会饶恕我们。所以每一次当有时候我违背神的时候，当我想到说上帝是否饶恕我的时候，我想到的一个的确据就是我饶恕人，所以我知道上帝一定会饶恕我。这是对我的心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一个的确据。所以我们每一次念主导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主导文的时候，耶稣就教导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有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打从心里饶恕人，天父上帝也必饶恕我们。所以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这真的是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的确据。如果你爸爸对不起你的话，你要饶恕他。如果你妈妈对不起你的话，你要饶恕他。如果你儿女对不起你的话，你要饶恕他。如果他说他从来都不说对不起，而且他继续作恶的，你要怎样？你要单独一个人告诉他，叫他悔改，因为你要把他挽回来。他不听的话，你再找两个人，一个到两个人去告诉他，指证他的罪，叫他道歉，叫他回转过来。他不听的话，再找教会。他不听的话，他连教会的话都不听的话，教会就把他开除，把他当成不信与不义的人，把他开除掉。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方式。在同样的这个的经文的记载，在另外一本的福音书，在路加福音里面，同样一个的事件里面，你就看到门徒们有另外一个的反应。我们来看呢，在路加福音17:3到第五节，到第六节，你们应当谨慎，如果你们的弟兄得罪你，耶稣说啊，你们应当谨慎，如果你们的弟兄得罪你，就劝戒他啊，要劝戒他，跟这个马太福音的上文是一样的。他若懊悔，就饶恕他。第四节，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对你说我懊悔了，你总要什么？饶恕他。哇，不容易啊，对不对？这是身为主的儿女，主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因为主无条件的宽恕我们。第五节，使徒们对主说，因为听到这样的事情啊，一定很哇受不了，对不对？他们就说什么，请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什么意思呢？他说，主啊，你如果一个弟兄一天得罪我七次，他懊悔了，我都要饶恕他。哇，真的很难做，你知道吗？我信心不够。所以他们说，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但结果耶稣的回应是说，这个的事情，这个饶恕的功课不关乎信心的大小。所以你看在第六节的时候，耶稣就说，主说，如果你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拔起来，拔起根来，栽到海里去，他也必听从你们。什么意思？耶稣说，如果你的信心有这么的小，那个做不到的事情你都能做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要小心，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的牧者他们解经解错，没有按照上下文来理解这一节的经文。他们就说，如果你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你要做什么事都可以。你要发财，对不对？你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就能发财。你要得病得医治，对不对？你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你就病就得医治。但结果这段的经文，你看上下文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到底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是要告诉门徒，赦免人、饶恕人不关乎信心的。只要你的信心这么的小，这么的小，像芥菜种。芥菜种是当时候以色列犹太人他们的原地里面最小的一个的种子，这么的小的种子，你都能做那个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饶恕人、赦免人不关乎信心，而是关乎什么呢？关乎顺服。It's all about obedience and not about faith. 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主要我们饶恕人，因为他也饶恕我们。我们怎样对待那些在主里的弟兄，天父也必怎样对待我们。这个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慢慢的你会发现教会里面是充满罪人，包括我，我就是罪人之首。我们一定会有一天我们会得罪弟兄姐妹的。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怎样的去处理？如果有人在你们家中任何人得罪你的话，他后来说对不起的时候，你是否会能够接受？ Gabriel， 你可以不可以做到饶恕人，原谅那个你最讨厌的人？耶稣要你这样做，因为耶稣原谅了你。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家中有孩子的话，你会明白啊。你有孩子如果是超过一个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每次都吵架的，对不对？笑笑。每一次弟兄姐妹，有没有弟兄姐妹也知道啊？现在新加坡是越生越少，要生多点，要像啊地冲、桂峰还有 Victor 一家生越多呀。然后你就看到他们每次就会吵架啊。如果我看到我的儿女每次吵架的时候，另外一个他不饶恕的时候，他用很恶劣的行为对待另外一个，你说我身为父亲的，其中一个说他对不起了，他说他知道错了，他求另外一个原谅他，另外一个不原谅，反而做一些恶劣的事情在他身上，你说我身为父亲，我看到了会怎样？我有时候会把他用在这一位的身上的方式用在他身上，让他看到。是不是因为我不爱两个儿女？不是，正因为他们是我的儿女，我要他们学习饶恕。所以饶恕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功课。如果你没有人要现在要需要你饶恕的话，感谢主，但迟早一定会有一个的人你是需要饶恕的。因为我们活在罪中，人是会得罪人的，人是会伤害人的，人是极度可恶的人，这个叫做人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照样饶恕人。 Forgiving each other as the Lord has forgiven you, so you also must forgive. 我们今天的正道就结束在这里，我们要你自己要回应神，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一些的人是曾经得罪过你的，后来他们真的说对不起了，他们做出就是他们要求你的饶恕，但很可能你没有这样的做，你一定要回转过来，不然的话你怎样的对待那一个的人，你的父耶稣的父也必同样的对待你。所以我们的主饶恕了我们，我们要跨过去，我们也要学习饶恕，我们不要做那恶仆，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祷告，为自己祷告。如果你没有需要饶恕的人，你感恩，但你要预备心，有一天有人这样的时候，你愿意学习这个功课。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那我们自己回应主，我们祷告。那是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亏欠你的是多么多么的多，我们就好像那仆人一样欠六千万银币的，我们要求我们祈求你就无条件的就宽恕了我们，甚至把更大更多的福分加给我们。但主啊，我们若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愿意能够学习像你一样来饶恕，饶恕那一些愿意求宽容、愿意说对不起、愿意悔改的人。主啊，就算那一些人没有做出对不起的、说出对不起或者和解的举动的，主啊，你也让我们有这样的胸怀，能够真的也饶恕他们， 因为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心里得到释放，我们不再被仇恨所捆绑，我们真的放下了仇恨，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当每一次我们饶恕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必定会饶恕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如何饶恕人，你更加会饶恕我们。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所有的弟兄姐妹，那些愿意顺服你的弟兄姐妹，你赐福他们，让他们在一切的道路上都蒙福。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圣餐是什么呢？圣餐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一个圣礼。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你们要记得这是上帝与我们立的一个看得见的一个约。所以我们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分发并领受饼与酒。所以圣餐里面我们会吃饼，然后我们会喝酒。如果你们不能喝酒的话，你们可以喝那个葡萄汁。我们领受这个的饼和酒是要表明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所以那个的饼是象征耶稣基督的身体，那酒象征耶稣基督的血。如今耶稣基督在天上的宝座，耶稣是透过他的圣灵和他的话语在圣餐桌前亲自喂养我们。所以每当领受这圣餐的时候，你要知道是主亲自的喂养你，是主把他的身体他的血亲自的来喂养我们。那些以信心与敬畏神的心吃喝这饼与酒的，他们会得到上帝属灵的喂养，在上帝的恩典中他们会长进，上帝会透过这圣餐把恩典赐予我们。圣餐也表明信徒在约中与基督耶稣是有一个的属灵的联合，因为我们吃了耶稣的身体，我们喝了他的血，我们与他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的联合 spiritual union。 圣餐也表明信徒是同一个肢体，饼原是一个，不是现在因为我们为了方便所以是很多个，除非你们有人要volunteer， 就是每个圣餐组织做一个大饼，无酵的，然后掰开，表明我们都是一个肢体，因为我们同属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要学习彼此相爱。没有手是不爱脚的，手这么尊贵，他都很爱脚，他每天都为脚服侍，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脚服侍手的？没有，手是尊贵的，但要服侍脚，这就是真的在基督里的一个原理。圣餐也表明主与我们立下的约，耶稣为我们流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了。马太福音26章28节。我们所以现在坐在我们的座位上，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如果你们有得罪神的，你们要求神饶恕你，然后求神加你们恩典。如果你们在一些罪恶的恶习里面，你们要求主给你们力量来挣脱这个罪的恶习。心不要远离主，然后我们敬畏的心，然后我们待会要吃喝。孩子们，你们自小，你们父母如果敬畏主的话，他们一定会把那洗礼的印记给你们。你们就在约中，本就是约中的孩子婴孩，他们把这个记号给你们，将来你们长大的时候，你们会与大人一同的领受这个圣餐。你们要耐心等候，然后我们以敬畏的心来，我们来领受圣餐。